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1月16号到11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政见新知，未来科学与文化，探索生命的奥秘。政见网主办的2011年未来科学与文化讲座于11月12号在台湾大学举行，吸引满场来自四面八方的听众，以前瞻性的思考探索未来的科学与文化。本次讲座的主题是生命的奥秘，包含植物超感功能研究、幽檀婆罗花启示录，以传统文化的智慧面对环境的新挑战，返本归真固有功能再现、人体起空等五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演讲。宜兰大学生物机电系助理教授徐凯雄介绍他的植物超感功能研究，发现当对植物进行非威胁性的刺激，如接触、压力、温差、移动、浇水等，植物对外来的刺激可以迅速的反应，而且有类神经性的适应性，也就是说植物也很容易麻木。当对植物进行威胁性的刺激如火烧，发现植物竟可以出现超感功能，在实验者采取行动之前就先反应了。更特别的是，植物对周遭的同伴也有超感能力，透过这个研究让大家更理解万物有灵的道理。香港刘超启博士以自家庭院持续发现众多的幽檀婆罗花的经验，畅谈幽檀婆罗花启示录。除了厘清幽檀婆罗花与炒灵软、扑朔迷离之异同，他也说明了幽檀婆罗花是空起花，也就是从空中而来又往空中里去。透过贴木，明确认识到幽檀婆罗花是小花而非大树。另外，刘博士从另外空间听到的幽檀婆罗花音乐，将其制作成乐曲在现场播放。最后，他阐明3000年一现的幽檀婆罗花意味着转轮圣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普度众生。以实际的照片也看到，法轮经常与幽檀婆罗花交织出现，希望世人能醒悟幽檀婆罗花开的真正意义。中央气象局技师邓博元讲述，以传统文化的智慧面对环境的新挑战，认为正统文化就是一个场，人在其中，行为就会跟着改变，只要去接触甚至参观，它里面正的因素就会源源不绝地传送过来。他以印度铁柱为例，将铁柱上的一小片取下后给予水分，一夜间铁片就生锈了，但铁柱的断端在同样的实验条件4天都不腐蚀。他认为真正起作用的是他背后的那个场，就像正统文化的场所起到的正面作用一样。上海同德堂国药号胡乃文医师演讲返本归真，人体固有功能再现，首先指出现代人过度依赖科技，忽略人体本来就拥有自愈治病的功能，动物有了病痛反而本能地找寻草本植物吃下解决病痛。通过修炼，人体在返本归真的过程也可以出现特异功能。胡医师以古今中外的案例生动地说明，例如扁鹊可以透视人体的五脏六腑，神农可以看到自己吃进的药物进入何处。他并以照片显示修炼人出现净白体，以及介绍英国《卫报》发表一位修行老僧漂浮起空的报道。中央大学土木系教授王仲宇演讲的是受人瞩目的人体起空，他指出从中外的历史文献看，人体起空是存在的，他特别展示一些近代人体起空的照片资料以及影片，让现场观众大呼惊奇。他也介绍现代物理学对重力的认识，在说明人体科学的观点，修炼的人大周天一通就能起空。最后结合他专长的粒子群运动分析模型来说明人体起空是可能的。听完一天的讲座以及大会特别制作的2部影片， 给予观众无穷的启发，让人更加明白生命的意义，具备更大的智慧来面对未来环境的巨变。县官蔡申峰先生说，每个主题都是第一次，全部都是收获。蔡崇富先生认为讲座选举了 Word 很感动。简丽华小姐在听完刘超奇博士播放的优谈婆罗花音乐有强烈的反应，希望这难得的音乐能够与大家分享。陈品旭先生觉得今天见识到了有些不可思议但很精彩的许多观念，认为讲座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未来科学。李秀玲小姐认为讲座是前瞻性的科学知识连接心灵的提升提醒，而林茂明先生与大部分的来宾有相同的愿望，因为客满有机会多办。
人生感悟，方寸之间，作者周正。记得念书时课文中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提到，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听老师讲是说人怀才不遇时，心中向往着命运之神何时能够对自己垂青，从而有个翻身的机会。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随着时光的流逝已是不惑之年，偶然记起这句话，又想到人生路上遇到的一些事，不禁别有一番感慨。在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带着青春与梦想离开养育了自己多年的故土，到燕园读书，同学中可谓人才济济，这位是省里的高考状元，那位是奥林匹克竞赛金牌获得者，初来乍到有点无所适从，日子久了每个人也都选择了自己的路，有的一心向学，有的求仕途发展，有的经商，也有的在未名湖畔卿卿我我。一晃20年过去了，昔日的同窗中不乏教授、医生、律师或公司的部门骨干，当年的鸳鸯也大都重组，并开始生儿育女，继续构造着新的梦想。然而在这一桩桩的人生跌宕中，又浸透着多少喜与悲呢？在天伦之乐之际，有丧偶的痛苦、失业的无奈、疾病的折磨和对前途的捉摸不定，那么20年后、40年后又会如何呢？俗话说三岁看大，五岁看老，意思是说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大致可以从他小时的爱好与志向推断得出。然而很多时候也不尽然，这些年的工作中、生活里遇到不少这样的情形，有的原本才高气傲，可是在事业与生活中屡不如意，从工作收入到社会地位都感到与自己的预期相差很远，甚至在维持生计中挣扎。那么这些人生中的起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最近读到两个故事很有感触。古时四明地区有个人名叫葛鼎鼐，每天上学都要经过土地庙。有一天庙祝及庙里管理香火的人梦到土地神告诉他说，葛状元每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我及土地神都得起立向他致敬，给我增加了许多麻烦，希望你能为我筑一道小墙，以便把我遮挡在里面，免得我总要向他及葛鼎鼐起立致敬。庙祝准备好正要开工的时候，又梦到土地神托梦给他说，你不用建小墙了，葛鼎鼐帮人家写了离婚书，因此他的功名已经被上天一笔消尽。原来当时有一个乡里人准备要抛弃自己的妻子，但是他不会写字，于是就请托葛鼎鼐代笔帮他写。葛鼎鼐当即高兴地帮对方写了离婚文书，那人很快抛弃了他那位正派却无依无靠的妻子。另外一个故事是在宋朝时，江西南昌有两个双胞胎兄弟高孝彪和高孝基，举止言谈和才思颖悟都像同一人。道士陈希夷看了他们的面相以后说，你们两人眉清目秀，都是科第中人，况你们现在眼耀彩色，必主同科高中。到了秋世时期，他两兄弟便同时赴京，寄住在亲戚家里，邻居住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寡妇。高孝彪一心向学，不为所动，高孝基把持不住，居然跟那少妇私通，后来被人发觉，告诉寡妇族人，寡妇畏罪竟然投河自尽。秋考完毕， 陈希怡看他们后大吃一惊，说你们兄弟二人的相已经改变很大了，一位变得更好，另一位变得很坏。小彪眉线紫彩，眼耀文星，必定高中。小鸡翠眉有变，双眼浮精，鼻梁赤而黑，神色颓然枯槁，气冷而散，这一定是损坏道德而使面相改变。这场考试不但考不取，反而有夭亡的预兆。发榜后，高孝基落地，抑郁而死。后来高孝彪当了大官，声名显赫，子孙众多而且贤能。陈希怡由此感叹，看出一般人的面相是容易的，但是人的命运却不容易说得丝毫不差。因为命在天，相在人为，如果能顺应天理，和合人事，则事事必昌，这叫做福祸无门，为人自招。滚滚红尘中，名利争斗里，好友间可以反目成仇，亲人中可能六亲不认，善待他人就是种下希望，来日春华秋实，得到的是善果，当伤害他人时，就在埋下恶业，以后等待自己的则是苦难。可是善恶也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的。汉将军李广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对部下也很谦虚和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成语也由此而来。可是他一生不被重用，人们不理解，后人也多唏嘘不已，大有天意不公之意。事实上，《史记》中一则记载足以破谜。李广曾找会相卜的王朔问卦，李广问王朔，难道我命中注定不能被封侯吗？王朔说，将军，你难道自己没有想过，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吗？李广说，当年我任陇西太守时，羌人发生叛乱，我诱骗800羌人投降后，又把他们全杀了。王朔说，这就是将军一生不能被封侯的原因。就苏轼而言，也在官场上并不得意，不是屡遭贬谪，就是被人诬告，波折连连，所以有何日遣冯唐的感叹。然而这中间也是有因果的。我们知道苏轼才华横溢，但常言辞刻薄，出言无忌，才会有那样的祸端。而且苏轼自命为居士，却对佛教的清规戒律视若儿戏，甚至带着歌舞女去拜访戒律清严的杭州大通禅师。冥冥的迷中，我们往往犯下过错而不自知，回过头来却常常怨天尤人。父母都70多岁了，他们一生坎坷，也疾病缠身，直到96年，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里接触到了真善人，在明白生命真谛的同时，身心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好转，从此生活中充满了祥和与喜悦。远隔重洋，往往只能通过电话问候，谈话中母亲也常常叮嘱我知足常乐，做事要守本分。其实上天在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能否听从自己的良心，生命的转机可能就在不经意之际，得与失或许就在方寸之间。
公交车上的思考，作者吴思。曾在公交车上看到相似的一幕，一人面色不善，横眉立目，傲然聚坐于靠内的座位之上，两腿撑很长，身侧靠窗座位空置没人坐，此时车内相当拥挤，中间站着紧紧挤靠在一起，男女老幼都有，可大家好像有所默契一样，没有一人去要求坐那个空座，连卖票的也不吱声，有人互相让对方去坐，可最后谁也不去，那个人好像形成了一个圈，或者叫场，恶之场，没人愿意去触碰。看到这一幕，我就在想，什么样的人会去打破这个僵局呢？人都有向善畏恶之心，趋利避害之情，谁都不愿意受到无辜伤害，这也算人之常情吧。可有时哪怕自己吃一点苦，也不愿意去触碰一下看起来恶的东西，试一试也好，试着改变一下那种不正确的状态，那种麻木和怯弱真叫人痛心。就如公交车上这一幕，人们只是看到了恶的一点点表象，于是就纷纷远而避之。中国人本是一个有担当有勇气的民族，自古讲以天下为己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时变得如此懦弱怕事，连这芝麻粒大点事儿也没人愿意试着改变改变呢？当然，中共协党60多年的血腥暴政，一波挨一波的运动，连年不断的严打，没有任何底线的维稳，是造成中国人如此麻木冷漠怯弱的主因。8000万同胞的被残害，真的让很多人害怕了。可是我们就这样无视下去吗？不能啊，我们要用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去为自己和自己的同胞争取一个好的未来。孟子有句话，三军可以夺其帅，匹夫不能夺其志，说得多好啊。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勇气，对邪恶说不，对邪党说不。我们不用恶，但我们可以选择退出来，选择不配合，不助恶。邪不压正是天理，邪恶从来只能逞凶一时，永远都不能逞凶一世。苏联曾经何等貌似强大，不是一夜间就解体了。萨达姆卡扎菲之流，不是都曾经猖狂不可一世，而今安在？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之时，那是何等的威势啊！谁曾想强大的秦王朝竟20而亡？二战之初，以希特勒、法西斯、德国之强大，谁会想到短短几年后就结束了？而今，中共协党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最大的邪恶，不仅是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而且是犯下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尤其对信奉真善人的无辜民众的持续疯狂迫害，天怒人怨，已经丧失了生命应有的最低底线。这样的东西能有未来吗？长得了吗？皇帝的新装在儿童的眼里就丧失了任何伟世的意义，那些貌似强大的东西其实往往都是纸糊的傀儡，是我们那颗恐惧的心让邪恶为所欲为。当我们都站起来，都退出它时，它那庞大的骨架就在消融、坍塌、肢解。现在三退人数已经过亿，邪党还有几天可以疯狂的？时日不多，不要再观望了。你猜什么样的人破了那个奇怪的局？一个胸无芥蒂的阳光男孩，一句话，一个直视的目光就破了那个恶之圈。请让我过去。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深受欢迎。2011年11月18日，西班牙毕尔巴鄂市法轮功学员在安娜公园集体练功，向游客展示法轮功5套功法，展现大法的祥和与美好。毕尔巴鄂位于西班牙北部，是巴斯克自治区最大的城市，一座文化古城，也是比斯开省的首府。悠悠古风使这里的居民与修炼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渊源，法轮功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
美国马州银泉市感恩节大游行。2011年11月19号，马里兰州银泉市举办了传统的蒙哥马利郡第14年度感恩节游行。虽然是11月的冬天，但似乎天公作美，游行当天阳光明媚，天气也不太冷，引来诸多沿街等待观看游行的家庭。2011年蒙哥马利郡感恩节庆祝游行，大华府地区法轮功学员的花车队和舞龙队仍然是唯一一个亚裔游行队伍。法轮功学员的花车上高高竖立着光彩绚丽的大展幅，展示了风靡全球的纽约神韵艺术团将在2012年3月光临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的讯息。耀眼的金龙引来人们纷纷举机拍照，当地新闻8频道电视台现场直播了2个小时的游行盛况。
亚太峰会期间，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2011年11月12号至13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举行。为了让前来参加峰会的各国首脑及代表团成员了解法轮功真相，来自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加州和瑞士的法轮功学员自11月9号起，在夏威夷热闹的街区、峰会场外及中共官员入住的酒店外拉起数十米长的横幅长墙，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教人真善人， 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了12年的迫害，并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平和的抗议活动吸引了包括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国际媒体的采访报道，夏威夷当地的报纸、电视台和网络新闻媒体也都大篇幅报道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活动。许多媒体记者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后都感到不可思议，对学员们自发性地从世界各地来到夏威夷揭露并制止迫害感到敬佩。记者：人人都应享有信仰自由。夏威夷当地电视台 HiYY News Now 记者 Brooks 第一次听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他表示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美国社会对任何宗教都是包容的，人人都有信仰自由，法轮功不伤害任何人，真不敢相信在中国会发生如此惨烈的迫害。理性平和就是最好的真相。来自洛杉矶的保罗和杰森经过公园时主动上前了解法轮功真相。保罗说，在美国许多的抗议团体表达都是非常激烈的，但是你们很不一样，非常平和理性，所以我们想停下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听完真相后，他俩还驻足了许久，看法轮功学员们练功。杰森有感而发说，我甚至不觉得这是什么抗议行动，用抗议这个词太过了，只能用和平的聚会来形容，为了共同的信仰而聚集在一起。横幅上的标语写得太棒了，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到夏威夷，把在中国发生如此严重的人权问题告诉我们。你们所做的事情是对的，希望更多人能看到你们想要表达的信息。许多警察都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么有秩序、有礼貌、这么安静和平的抗议团体。当中共官员通过时，法轮功学员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口号是如此整齐而响亮，简直就像训练过的。远景还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合影同呼法轮大法好，并递给名片，要求一定要把这纪念性的照片发给他们。你们做得很好，我支持法轮功。一名日本法轮功学员说，当他穿着印有法轮大法好的黄色 T 恤走在人行道上时，有位引导车辆的士兵对着他喊法轮大法好，也有西人对他说你们真棒，要努力。还有远景问他在哪能学到法轮功，在夏威夷法轮功能得到这么多民众正义的支持，感到很高兴，觉得来这一趟很值得。中国人明真相，退党保平安。旅居美国多年的张先生来夏威夷探望孙子，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感到很兴奋，还取了化名退出共产党相关组织。张先生说，他跑遍世界各地都看得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对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张先生认为中共根本没有必要禁止法轮功，国外这么多人都练，证明法轮功深入人心，有很多好处的，对身体好，对思想的净化，因为真善忍事实上是非常美好的东西，为什么要禁止呢？这在中国禁止，但在世界各国不但不被禁止，而且很多人都加入，这是很好的。
大法真相，历史今日，为你而来。十年前，36位西方人来到北京上访。十年前的今天，2001年11月20号下午2点，天安门广场像往常一样人潮涌动，一群西方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附近照集体合影，只见大部分年轻人盘腿坐在了地上，几个人展开了一个巨大的黄色横幅，上面是三个大大的汉字真善忍和一行英文翻译 Truth Compassion Tolerance。 不到30秒，大量警察蜂拥而至，黄色横幅被警察抢走，他们被强制推上警车。来自加拿大的23岁青年泽农突然从警察手中挣脱出来，并从 T 恤衫里扯出一面小横幅，上面写着五个汉字法轮大法好。只见他一边举着横幅，一边迅速奔向旁边的中国游客，并大声用中文高喊法轮大法好，欧洲知道，加拿大知道，美国知道，整个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他不断地高喊，直到三个恶狠狠的警察把他打倒在地。数分钟后，36位西人全部被抓， 一名恰巧在现场的德国记者凯斯特雷马特目击了整个过程。他回忆说，警察殴打他们，把他们摔倒在地。当然，警察没有像对待中国法轮功修炼者那样残忍。这些西人被关在天安门附近的某拘留点。泽农成功地拨通了加拿大朋友的电话，简短告知了自己的境况及 CNN 等海外媒体记者与他们同时遭到拘捕的消息。次日，36名西人全部被强制遣返。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纽约时报、CNN、BBC、路透社、美联社、每日新闻等西方主要媒体都相继进行了报道。这就是震惊全球的36位西人到北京上访，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历史性事件。这36位西方人分别来自瑞士、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他们中有公司总裁、原子能工程师、大学生、技术顾问、医生，也有家庭妇女。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只是为了在法轮功的故乡说一句真心话：法轮大法好。自从1999年7月20号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短短两年里至少有300余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致死，1000多人被送进精神病院，5万多人被劳教、被关押、失去公职、罚款的法轮功学员更是难以计数，上亿人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权被剥夺。为你而来，让中国人民了解真相。为什么外国人要到中国上访呢？从他们临行前的声明中，人们看到了答案。泽农是多伦多雅尔逊大学的学生，他去中国前曾留下一盘录影带，主要讲述了他修炼法轮功受益的经历，和想用自己那张白人的面孔和行为告诉被蒙骗了的中国人，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都是受到尊重和欢迎的，但却在发源地受到残酷打压的事实。他说，我不反对中国政府，也不反对中国人民。实际上，自从修炼法轮功以来，我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必须到中国去的原因。我知道法轮功好，是因为我自己已经修炼法轮功3年半了，因为练法轮功得以使我去掉了酗酒、抽烟、吸毒以及许多其他使我身心受污染的恶习。就在我即将找到法轮功之前，我已经准备离开我的家人朋友，离开这个社会，因为我觉得很绝望，我决定到深山里去居住。然而在那之后不久，我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我去掉了自己以前所有的引号，我过去肮脏败坏的心灵也开始充满了真善忍。当我的母亲看到在我身上发生的这样巨大的变化之后，她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她的关节炎好了，体重开始降低，并且更深一步地感受到了他修炼法轮功的目的，信念更加成熟。4名苏黎世的西人法轮功学员在临行前送给朋友的磁片中也解释了他们此行的动机。他们在声明中说，与中国政府的造谣宣传正相反，当我们修炼法轮功时，我们亲身感受到非常好、非常正的东西，真善忍正是我们这个充满暴力和恐怖的世界所迫切需要的。真善忍带来和平与和谐，正是带着这和平的心，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勇敢地面对江泽民的国家恐怖主义。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请愿者的心目中，他们展现出的是绝对非暴力的风范。其他人也说，法轮功学员永远不会反对政府，此行是因为修炼真善忍的好人遭受野蛮迫害，而又被剥夺了说真话的机会，以和平请愿来证实和捍卫真善忍，呼吁世界每一个善良的人起来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让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们知道，在抵制迫害中他们并不孤单，在善与恶的抗争中世界是没有国界的，希望以这种方式向全世界表达我们的愿望，结束中国对法轮功的这场毫无意义的虐杀和迫害。 Sarah 的中文歌声让警察落泪。在那以后，还有不少西方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也希望能把自己的心声传递给可贵的中国人。莎拉·艾夫纳就是其中一位。 1999年的7月20号那天，正在读大学的莎拉刚好第二次到中国旅游，电视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宣传，让他以为法轮功真的那么坏。3个月后，他回到美国，这才发现大陆的宣传完全是造谣诬陷，于是他萌生了告诉中国人真相的心愿。2002年2月14号，正值情人节，莎拉再次来到中国，他想去天安门广场展出写有真善忍的横幅，可是还没走进广场，他就被公安搜身并关进了派出所。不久，其他10几位西方法轮功学员也被抓进了派出所，警察把他们送往另一个地方。路上，莎拉站起来用中文唱起了他最喜欢的歌曲《得度》，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警察开始还恶脸相向，要他坐下闭嘴，但莎拉仍然坚持站着，一遍又一遍地唱。最后公安们一个个都安静下来，用心听着。还有一位公安深深地被歌曲打动，偷偷擦拭着眼角的泪水。莎拉告诉他说，我们来自世界各地，就是要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现在你们知道后，一定要记得转告给家人与朋友。被拘留20几个小时后，莎拉他们被遣送回美国。当被问到此行是否值得时，莎拉毫不犹豫地点头说，我们已经让世人了解到，迫害法轮功不仅是中国内部的问题，更是攸关世界人权的问题。转眼10年过去了，中共依旧残酷迫害法轮功，而法轮功却红传到114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中共的假恶报已遭到人们彻底的唾弃。
修炼故事，得法修炼获新生，重症化乌有。作者唐山大法弟子。一天下午，有一位同修来找我，让我去与她丈夫谈谈，说她丈夫很愿意听我说话。她丈夫是某某，现在肝炎晚期，病得很重，两次入住301医院，医药费已经花去了近20万元，已经被医学判了死刑，医生断定活不过2010年10月份。此人病前在某县公安局工作，人很善良，有正义感，利用工作之便曾多次关照过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前年冬季，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与其相处过一段时间，因此引出开篇所述的因果关系。次日，根据当地的风俗，早上8点多钟买来新鲜的水果，到医院看望这位同修的丈夫。当我步入病房，展现在我面前的景象非常凄惨，他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脸蜡黄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看到我勉强地笑了一下。见到此情此景，慈悲心油然而生，眼含泪水，稍作寒暄后，话直奔主题。我说他听，不时地点一下头。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怎么是幻象呢？这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物体，谁能说它是假的呢？物体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这样的。我说，你这么好的人，是不是应该得法修炼啊？这个病是不是也是一种假象啊？利用这种形式让你走入法轮大法，这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啊！我们生生世世等待的就是这件事啊。这句话一下子打开了他的心锁，那一瞬间，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烁着亮晶晶的泪花，有种找到回归路的感动。从这天起，他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展开了新的人生，还参加了小组学法，每天清晨3点55分起床练5套功法，现在身体健康，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他感慨地说，是师尊救了我， 给了我崭新的生命，坚定地走师父指引的路，是我此生的愿望。
古流程覆灭的启示，作者祥龙。位于山东济宁的围山湖下，淹没着一座古老的名城流城。这一沧海桑田的见证，到底在向人们默默诉说着怎样的记忆与教训呢？这座流城现在位于围山岛西南6公里处的围山湖底。这围山原称东山，因周朝初年殷纣王的同母庶兄韦子死后葬于此山，更名为围山。传说这围山原来高有300丈，绵延数十里。而流程最开始则是唐尧时期尧儿子的封地。陆史中记载，尧的儿子丹朱树第9，其封于刘者为刘氏，后又成为汉代开国功臣张良的封地，所以张良亦称刘侯，其墓亦葬于围山之上。据《武阳志》遗载，刘成在燕城东5里处，大小如燕城之内城。这样推断，这古刘城在鼎盛时期的规模大约有方圆3至5里，人口大约有1万余，后因地震造成围山连同古刘城一起的数百公里地区塌陷，且河水倒灌，而形成现在的围山湖。而围山现在成为仅高出水面90余米的围山岛，于是史籍就有了水淹流城，居民南迁建铜山的记载。在济宁韩庄的刘氏族谱碑及家谱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五祖刘氏世居彭城，始迁流城永乐2年8月13日子时，引河涨水，淹没流城。刘伯通西三子来丰阳定居。这刘伯通是如何逃出灾难中的流城的呢？据说刘伯通一家人心地都非常善良，为人做事淳朴厚道。一天，祖上显灵告诉刘伯通，流城要现，塑造一条大船。待大门口两旁石狮子的眼睛变红时，全家人就快速上船躲避。于是刘伯通急忙让全家人一起动手发木造船，同时挨家挨户去说服左邻右舍，劝邻里乡亲赶快做好准备搬离此地避难。但是这些固执且麻木的人哪能相信这坚固的流城城池会被陷落淹没的话。只当这好心的刘伯通发了疯，大家该干什么还干着什么。这刘伯通无奈之中，只得一边造船一边让人轮流观察着石狮子的动静。刘伯通共有3儿1女，女儿嫁到一户姓陈的人家，并生有一子。在船快造好的那天，女儿正巧带着其子回娘家，刘伯通就让这小外孙在门口帮着看石狮子，并反复叮咛不可到处乱跑，要一直盯着石狮子的眼睛。小孩子贪玩没有耐性，眼看着天快黑了，在看守了一会儿后就不耐烦了，于是抓了把红土把石狮子的眼睛涂红了，跑进院里告诉家人狮子的眼睛变红了。于是刘伯通一家赶快带上东西上船躲避。城中其他的人对刘家人的劝告不仅始终无动于衷，而且更是耻笑刘家的这种怪异行为。没想到天刚黑，伴随着雷鸣电闪，倾盆大雨铺天盖地而来。大雨下到子时，突然间大地轰鸣，山川摇晃，随着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整个围山附近大地都沉陷了。在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时，整个流城的人和牲畜随同房屋树木便一起被大水淹没，只有预先登船的刘伯通一家活了下来。这条木船随着水流四处飘荡，不知过了多久，刘伯通看到不远处有忽明忽暗的火光，他们在此上岸后就把这个地方起名叫浴火地。 刘伯通一家在此居住下来，经过一代代的繁衍，逐渐成为一个村落，就是现在韩庄镇前信义村。浴火地是这里最早的名称，其外孙成家后居住在北边，经过一代代的繁衍，也成为一个村子，称为后信义村。古流城沉没的灾难和1976年发生在唐山的大地震、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及2002年东南亚海啸等灾难是如此的相似，都是在顷刻间发生的灭顶灾难。大家都知道，无论遇有多大的灾难，都会有人能幸免于难。什么原因？其实任何灾难在发生之前都会向人类发出警告的。那些能活下来的，一般都是那些善良、淳朴、能够听信他人劝告的人。只有那些思维固执的人，不仅不相信上天的警告和人们的奉劝，其心中更是嘲笑那些善良人们敬畏天地的举动。到头来，被天灾人祸消灭的正是他自己。请那些总是自以为是的人们啊，都来清醒一下自己那麻木的神经吧。没有看到现在的世界上是不是各种灾难越来越多，各种上天的警告也在不断的出现吗？当那些有着菩萨心肠的人们告诫你们、拯救你们时，就给自己的生存留下一线生机吧。刀劈菩萨像，三代人两只眼。作者赤脚散人，这是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真实故事。由于不信神，刀劈土地神像，遭现世现报。故事发生在湖南省安乡县永玉乡杨家湾。当事人贺克俭家中老少三代一家五口人，在1949年前，家中在当地算比较殷实家庭，中共西来幽灵。在中国见证后，贺克俭1950年参加了志愿军，1954年退伍回家务农。由于受无神论的教育，回家后在所谓破除迷信方面爱冲积极，好表现自己。当时大队里给他封了一个民兵小队长的官衔，别看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官，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还专门配了一把马叶片的大刀，贺克俭可天天配在身上。1954年洞庭湖涨大水，外红内渍，贺克俭在大队里管水。6月的某日，在寻水过程中，为了寻求排水路线，走到中和湾，见地中有一座土地庙，进去一看，里面居然还供着土地菩萨，这不是迷信的东西吗？怎么能让这种东西存在呢？贺克俭抽出随身带的马叶子大刀，将土地像劈成两块，并将土地像作为泥土堵了热口。热口就是田埂间的放水口，当时好多人都去看了，大家都说这个事做不得，怎么能刀劈菩萨像呢？可贺克俭却带着当兵时的一种外地口音说，什么菩萨不菩萨的，什么劈不得，我这不是劈了吗？这件事发生后，贺克俭家里就没有清静过。先是家里每到晚上总有大刀的敲击声，半年后老娘的一双眼全瞎了，第二年妻子无故上吊自杀。当时县公安局还立案调查，停尸多日，最终查无原因。后来的几年间，贺克俭和他的独子都瞎了一只眼。到1966年其父亡故，贺克俭一家三代还剩三口人两只眼睛。当地直到现在还流传一句话，刀劈菩萨像，三代人两只眼。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